我们来一起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第86问和87问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86问啊，今天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再读一遍。我来问问题，我们一起来诵读。第86问，既然我们不靠自己的功德，唯独借着由基督而来的恩典从悲惨中被拯救出来，那么为什么还需行善呢？因为基督既用他的宝血救海德堡要理问答呢，每一次我讲到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我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海德堡要理问答分哪三个部分？海德堡要理问答三个部分，英文是三个 G， 啊，就是罪 guilt 罪和恩典 grace 和感恩 gratitude， 就是三个 G， 就是我们的罪、神的恩典、我们的感恩。那么从今天第86问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从86问开始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我们之前今年是2025年，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读完了前面两个部分，就是罪的部分，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神的恩典。我们现在开始是感恩生活的第三个部分。海德堡要理问答呢，它的作者是有两个作者，一个是叫沃尔西努 Usinus，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另一个 sorry，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的名字啊。沃尔西努呢，他把感恩，我们刚才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提到感恩是善行的内在的动因，就我们之所以会行善，这个里面有一个发动机驱动我们行善呢，是因为感恩。那么为什么要感恩呢？是因为救赎。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要理问答呢，是坚决的否认，坚决的否认，就是行善在任何方面有助于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啊，就是行善不能让我们称义，没有一丝一毫让我们称义。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不能改变我们在神面前的义，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义，因为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神看我们是看他的儿子，他为我们成就的义，我们自己那点义，在神面前什么都不算。那么行善呢，有三个目的，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86问里面讲到三个目的啊，一个目的是向神表示感恩。是因为我们白白的称义了，所以呢，我们借着善行向神表示感谢。那么呢，让神为我们，因为我们的善行得荣耀。第二个目的是借着善行作为信心的果子，证明我们持有的不是虚假的信心，而是真信心。这是第二个目的，就是证明我们的信心。就是你的信心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不能把心打开来看看，但是我们能从你的行为上判断，这个人是有真信心的。那么呢，所以善行是我们真信心的一个体现，一个证明。我们会讲到，它不会成为你善行，不会成为你蒙恩的确据，就是我是否得救了，我去找找我做了多少好人好事，这不是的啊。那么善行的第三个目的呢，是我们彼此造就，我们通过善行，我们凭着信心做出来的行为，那么彼此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神的教会，那么呢，彼此服侍和彼此建造是我们信心的另外一个目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借着信心去赢得那些不信的人，让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归向神。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沃尔西努呢，就是 Usinus， 他说的感恩是善行内在动力，他这么说有没有圣经依据啊？我们现在就举几个 圣经的例子。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至少知道呢，我们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完全贴近圣经的，是圣经的一个神学上的这个简单的一个陈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和出埃及记的第四章里面，每一次在保罗神颁布律法和这个摩西啊，不是保罗啊，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神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大家都听到一句前提，都是以福音开头的，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是我们听的耳朵都听出茧的一句话，但是这个是福音，这个是我们感恩生活的真正的前提，就是神的救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才给他们颁布律法，告诉你们的生活行为应该照着十诫来做。那么呢，这个是旧约。那么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呢，保罗呢把基督徒的顺服呢也深深地扎根在感恩的里面。他说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行，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这是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七节。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我们的感恩也是我们的这个善行的真正的动力和原因。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是一封这个伟大的书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也明确的啊，以感恩作为基督徒顺服的主要动机。他这样说哈，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呀？就是耶稣基督的国，所有的事情都会消去，只有耶稣基督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以呢，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是我们经常弄不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那么再来看这个八十六问里面的我们的行善的前提，我们行善的前提呢是神救恩的教义，就是唯独我们行善的唯一的前提是神的恩典，是凭着信心，这是我们的唯一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以回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我们这个我们的新会员，我们每一次新会员这个和长老面谈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你一个问题。我很想提醒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面谈的时候，你能不能把第一问给背下来？那么呢，这个是我们呢，当然我自己面谈的时候我也没有背下来，我也不知道，也就是我们都是这个长老们就转来转去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心呢都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我的忠信的 faithful 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什么语言呢？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的语言。那么保罗这样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然后呢，他又在这个七章二十三节里面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所以说什么呢？我们从一切的罪和苦难当中呢被神释放出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德，而是唯独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因为基督已经客观的实在的在历史上已经成就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那点事儿是现在，但是这个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实现了。这个是我们行善的一个前提。所以这里的这个先后的次序非常重要，逻辑次序。所以我们只有在每一次我们讲到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就要先重申我们救赎是出于恩典，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够谈到行善。 所以我们讲到政治正确，我们要在基督徒里面做到政治正确，我们每一次讲到行为，我们都要讲到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是基督徒的政治正确。所以你多说几次，然后我们呢也因为恩典借着信心的靠着基督而称义，也同样因为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而成圣。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成圣，我们逐渐被造就成基督的形象，不是一天造成的，但是这是过程，这个都是神圣灵的工作，是白白的恩典的结果。我是想讲一点，稍微讲一点这个关于称义的历史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下午的教导王牧经常讲历史啊，所以我也稍微讲一点历史，读一些这个历史上的神学家的原文，我觉得这个是啊有帮助的。那么在1530年呢，马丁路德他跟这个一群这个反律法主义，叫我们叫 antinomian， 就是跟一些反律主义，这些反律主义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他们认为是我们已经不需要遵守十诫了，我们信主以后不需要遵守十诫了。那么他在跟他们争论这个啊争论这个问题，关于行善的问题，就是有的人说我们不需要行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遵守神的律法，不需要凭着这个不需要凭着信心过这个成圣的生活，我们该吃吃，该吃喝，该犯罪就犯罪，该犯奸淫，该离婚就离婚。那么当时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这样是改革中的这个看法，因为呢罗马天主教的禁锢也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想反出来。但是马丁路德告诉他，你反过头了。马丁路德说呢，马丁路德在他1537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反对反律法主义》，这本书里面他有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呢，实际上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呢？实际上这段话就是乌尔西努写《86问》里面采用的语言。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他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但是我们从他语言上的先后次序来看呢，乌尔西努很可能是采用了马丁路德这段语言。马丁路德这样说，人的本性在伊甸园中已经被魔鬼的毒液彻底的败坏和蒙蔽，以至于人既不能认识罪之巨大，也不知惧怕罪的刑罚、神的愤怒和永死，因此必须在教会中保留那揭示和显明这些恶的教义。这个就是律法，这个教义就是律法。另一方面，当这些罪恶被律法揭示并显明出来之后，我们又必须保留另一种教义，为的是使我们不至于绝望，因为罪，我们无法脱离罪的辖制。这个教义在神的愤怒面前呢，教导安慰；在罪的面前教导赦免和义；在死的面前教导生命。这个就是福音的教义，他教导我们，神之所以借着他的道使所有的人都被罪所困住，是为了向他们施怜悯。就他的这个马丁路德的依据是罗马书11章32节和加拉太书3章22节。他这个教义教导我们，神确实愿意赦免所有人的罪，愿意使人脱离死亡，将义和生命赐给所有感受到自己罪恶、不义和灭亡的人，而他愿意白白的如此做，不是靠我们的功德，唯独因基督的缘故将这些恩惠赐给信徒。这是马丁路德的这个我们讲叫 primary 的这个，我们讲一手，在历史学里面我们叫这个是他直接写的，当然他写也可能是用拉丁文，这是翻译的，但是这是他的这个原话。马丁路德在这个里面他解释的这个律法的训诫的功用和这个福音的关系。那么他这段话说明什么呢？说明路德对后来的改革中的称义观，就是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那么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马丁路德之后，他的追跟随者莫兰顿和后来的路德中的这个正统派，就 Orthodox Lutheran， 以及后来的改革中，就是 Reform， 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告白，都认同和坚持律法的第三重功用。就第三重功用就是让人遵循这个律法去生活。他说呢，律法不能被废除，他在基督来之前仍未完成， 成就，在基督来之后仍需成全。尽管在此生中，即便是已经称义的人，也无法完美的遵守律法，因为律法要求我们尽心爱神并爱邻舍。这个呢，在未来的时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成全。而改革中呢，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就是中世纪的中晚期，还不能说中世纪的前期，是中世纪的中晚期。在奥古斯丁时代，是公元500年到公元1000年之间，还没有这个错误，就是非常过分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关于称义观的错误的教导。但是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到改革宗教改革前，那么呢人教会普遍的教导是，人之所以称义，是因为他已经成圣。那我再说一遍，当时的教导，这是错误的，不是说是这个是对的，它是错误的。就是人之所以被称义，是因为他已经成圣，而人的成圣则是人与恩典合作共同做成的。但是呢，海德堡要理问答，路德本人和加尔文，他们都反对这种把人的善行和神的恩典合作作为称义的基础的错误的教导，这是错误的啊。要理问答的第三个部分呢，是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是建立在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的前提基础上。我们和基督为什么联合啊？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他福音的应许，因为我们已经被重生，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成圣之路，因为我们被白白的称义。那么要理问答的前两个部分呢，是关于我们如何从罪和死当中被救出来，从一切的罪疚和这个刑罚当中被释放出来。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任何的功德，而是唯独因着神纯粹的 pure grace， 是基督的功劳，基督的功劳归算给我们。因此呢，我们呢要为此大大的感谢神。所以沃尔西努在86问里面，他才说我们仍有责任顺服并行善，因为行善是我们借圣灵重生的果子，它永远与我们白白称义联系在一起。所以行善和我们已经称义这个事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利时信条第24条也这样说，如此这圣洁的信心在信徒里面绝不是无果的，所以呢福音在我们心里发挥作用不会没有结果。所以我们所说的不是一种空洞的信心，而是圣经所说的借着爱而运行的信心。这种信心使人自愿地去行神在其圣道中所吩咐的善行，这些善行是出于信心这良好的根基，因此是善的，并且是蒙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们是被神的恩所成圣的。然而这些善行并不是为我们称义添加了任何的价值，注意啊，不对我们的称义不添加任何价值，因为我们是乃是靠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的。我们就在我们行善之前，我们已经被称义了，这是一个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行善的目的，我们刚才讲的行善的三个目的，感谢神，证明我们的信心，赢得不信的人归向神，和坚固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如何用善行向神表示感恩。所以我们的成圣呢是一个过程啊，我们这个是改革中的教导，是逐渐的借着圣灵的工作而被塑造成为基督的样式，而且呢因此呢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善行，好的归神，不好的归我们自己。这是我们重生唯独依靠信心而称义并与基督联合之后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啊。要理问答的另外一个作者叫 Olivianus， 他中文是叫欧利维安努斯，实际上很多人把这个斯给省略掉，叫 Olivianus。他在他的一本这个书叫《坚固的根基》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对海德堡要理问答，因为他也是作者之一。那么他对要理问答的诠释这本书里面，他这样写道，这个也是 primary source 啊，这个也是他的原文的写作的。那么他可能也是用拉丁文写作的。 他说呢，我要热心的行善，因此表示我对神的敬畏，也表示我的信心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这信心表现在对主的感恩中，因着这感恩，我感谢父神所赐给我的恩惠。这些都是在亚伯拉罕那位蒙福的后裔耶稣基督里白白的因恩典赐给我的。这是他的依据，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也因着这信心而为神所赐给基督这位合法继承人和我们一同承受的产业而感恩，为神在创世以前，在我出生以前，在我毫无功德之前，为我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备的国度而感恩。这个是这个 Olivianus 他的原话。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对于这个 Olivianus 来说呢，成圣从来呢就不是称义或者救恩的基础和工具，而是基督的第二重益处。基督的第一重益处是救赎我们称义，第二重是让我们成圣。而善行则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结果。归荣耀给神。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善行来证明我们的信心。这是善行的第二个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行善的第二个目的，证明我们有信心。这个呢是尤其的重要。成圣呢，在基督徒生活中呢，还有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加强我们的确据。我们经常讲到确据，我们讲到确据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得救的确据。那么他这里讲的是你信心的确据啊，不是你得救的确据。善行不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善行是我们行善的确据，是我们信心的确据啊。要理问答呢，在这里呢，他是说了两句话。第一个呢是说，是使神因我们得荣耀；第二个是我们因此由善果得以确知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善行的三个条件：出于真信心，为了神的荣耀，符合神的律法，这个是善行的三个这个啊三个特点。那么亚当呢被造的当初呢，原本呢，他是为了荣耀神的，我们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而且是要以神为乐的。所以我们的救主呢，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呢，他已经荣耀了神。亚当没有做到的，他做到了。如今他永远的和神呢同享荣耀。我们将来呢，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将来也要跟他一样得荣耀，也要这样子，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都已经成就了，就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当耶稣基督说成了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那么现今呢，在他的恩典当中呢，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努力地荣耀他。我们这么做呢，是遵行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特别是遵行他的道德律。这个就是啊，我们在经常在敬拜的时候诵读的十诫。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凭恩典顺服神。我们完不完全呢？我们不完全。即便是不完全，但是这种顺服作为我们被白白称义和得救的果子呢，它呢就能在确据方面起到帮助。所以下面的呢，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去领受。当然了，我们不是首先从我们的顺服当中，去寻找确据，啊，这个就讲到我们当今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神学，包括从70年代、80年代以后的，在神学院里面教导的，都是以顺服作为得救的这个确据的。那么呢，包括保罗新观，就是包括这第二圣殿的犹太主义，他们都是这样子去理解这个称义的，这是在称义观上出了问题的。那么呢，我们呢，很显然呢，我们不是首先去从我们自己的顺服当中去寻找确据，去寻找我们蒙恩得救的确据。我们不是在我们的顺服，就是我们的顺服，包括我们顺服神，包括我们顺服地上的君王，这都是我们信主的善行，是结果， 不是原因。那么呢，在今生呢，我们的成圣不完全，所以呢，如果单纯的把这个成圣当作是确据一个基础，当成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础呢，就会导致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而且违背我们的信仰告白，它更会呢导致一种非常痛苦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就是一天到晚在找确据。我们的确据是什么？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蒙恩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客观的历史上的真实的成就的顺服和义，耶稣基督的义，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在就是这个逻辑要搞清楚啊，我们的确据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不要在自己的行为上去找我们蒙恩得救的确据，而是找我们信心的一个证明。我们的确据的根基是客观的，不在我们身上，是在我们身体以外的，我们反复强调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是建立在基督之上的，是基于神不变的永恒的旨意和性情，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的确据，就是你信的是什么。人呢，经常会怀疑自己的信心，那么进而怀疑自己的救恩。有的人会经常这样问，我怎么知道我真的相信了？那么呢，他呢，应该，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应该怎么回答？那么你就说，你就要问，让他问自己，我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有多大？这就是海德堡问答里面的第一问、第二问。所以第一问、第二问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把第一问、第二问背下来。有多严重？我是否了解神的恩典和救赎历史？你知道什么是福音吗？你知道神的这个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了解圣经吗？然后呢，就是我是否认同，就是你了解了还不行，你光有知识还不行，你还得同意，叫认同，就是你是否认同同意圣经所说的一切是真的，你是不是相信神的应许，你是不是说阿们。当一个人呢没有意识到自己呢正处在神的震怒之下，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作为亚当的堕落的后代所面临的危险，这样的人他就不会投奔基督，不会寻求基督，不会以基督为避难所，不会把基督作为他唯一的盼望。他的确应该感到很紧张，怀疑自己的救恩。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认为耶稣基督能救你，相信神在救赎历史上所成就的一切和神的应许，你相信就够了。你相不相信神？你不相信神的应许，那么你的救恩就有问题，你会怀疑，一直怀疑。所以呢，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身上找我们救恩的确据。我在这里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善行是我们信心的证明，不是我们是否得救的证明。你已经得救了，你就相信自己是罪人，你相信耶稣基督替你死了，你相信耶稣基督成就的一切是为你成就的，你相信他的应许，将来他还要再来，你要进入他的国度，你只要相信这个，你就得救的。所以呢，善行是我们的信心的证明，不是我们救恩的证明。我们都同意，真信心呢是需要对基督救赎工作的知识和对真理的赞同。我们也从心里面相信呢，基督所做的是为我们而为我们个人所成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反复的听到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还记得刚才马丁路德那句话吗？在教会里要宣讲律法，在教会里要有福音。那么呢，要经常领圣餐，因为圣餐是有形的福音。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神对我们的旨意、神的应许，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和福音所应许的。但是呢，信徒呢，借着 查看圣灵赐下的新生命的证据，有的时候这个证据非常非常微小。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的生活都是支离破碎的，我们的行为是都是这个充满了这个罪恶，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么细小的微小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新生命的证据，那么找到信心的凭据。那么呢这个呢实际上呢这一点凭据对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成圣的这个成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是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首先仰望神客观的应许，我们身体之外的应许。神的应许呢是借着宣讲的福音和可见的圣礼呢向我们彰显的。所以我们受洗的人呢在洗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外在的和耶稣基督的死相联合，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通过任性被接纳为教参与这个圣餐，那么呢在圣灵的奥秘的工作之下呢我们正在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原本是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是单单是因为我们披挂了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因为了自己的罪而忧伤，和保罗一同感叹。所以我相信大家读罗马书的时候都读到这一段，保罗说我真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经常这个会有人说这是保罗信主之前还是保罗信主之后，那么呢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保罗信主之后，他也是处在这个挣扎当中的，就是我真是苦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与罪和死亡的征战，就是我们讲的属灵的征战，那么呢他败下阵来而发出来的感叹。所以保罗也发出同样的感叹，但是呢神呢应许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里这样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与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派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这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就是成圣的人身上。那么这就是福音，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效法基督在这条路上向前迈进。基督徒呢不处在罪和死的律之下，而是在赐生命的律之下。基督释放我们脱离了定罪，基督这位罪的代赎者不但称我们为义，也让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的成圣呢是不是完美呢？不完美，当然是不完美的，但正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以蒙恩得救，我们凭着信心依靠基督过在世成圣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如何在善行里面找到我们的信心的确据。最后呢就是善行让我们彼此建造和赢得他人。要理问答呢他在这个地方呢是说他最后一个重点是关于成圣和善行，成圣的善行与基督徒见证之间的关系。他说呢好叫我们因敬虔的生活使人归主，这一条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教会的领袖性侵案，我们在这个十字军东征里面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罪恶，就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进行这个十字军东征和犯下的罪行，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宗教裁判所杀人，然后呢中世纪的教会对犹太人的破坏，这些呢都是有损耶稣基督的形象，不是荣耀神的。那么所以呢承受与否呢对我们世人，我们在世人面前的这个见证呢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成圣或者我们缺乏成圣都会影响到世人是否相信我们所见证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事实，就是他道成肉身，他的顺服，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和他的升天。那么当然了，就是我们不管我们的善行，我们所做出的一切是成功还是失败，历史的事实都不会改变， 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基督 还要再来，让那些审判那些不幸的和怀疑他的人。但是呢，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还是回到这一点上，就是基督徒的见证还是很重要的。虽然福音呢宣讲呢是讲台上是传道人宣讲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那么呢都是基督信仰的见证人。那么呢既是对这个客观救赎的这个历史和圣经真理的见证，也是对我们信心，也就是我们是否借着恩典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见证，对于我们每一个我们身边的朋友和亲人来说，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人都在看我们的，我们所以我们呢要为身边的不信主的人祷告，求圣灵在他们里面成就他在我们里面已经成就的工作，使他们知罪，赐他们新的生命，赐他们信心，使他们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我们呢也要这样祷告，也要经常预备我们自己，因为神可能会借着他的护理的手为我们开口，为神做见证，为我们创造机会。我们凭着神的恩典呢行善，靠着信心行善，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见证我们自己的信心和基督信仰它的真实性。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韧性是一致的，那么呢这就很自然的会创造出见证的机会。愿圣灵带领我们过感恩的过感恩的生活，让我们行出善行和端正的果子。愿赐我们机会，愿神赐我们机会为他做见证，并赐福给那些忧伤的。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阿们。好，我们来祷告。仁慈怜悯的父，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立约，因为正如你告诉我们的，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你不仅借着 圣洗礼标记和印证这应许，而且每天都借着你儿女的口来赞美你，使这个世上有智慧和通达的人羞愧，来证明这应许。求你在我们的余生中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内心消化你所赐予的食物，并教导我们的孩子认识你，敬畏你，直到他们完全成熟。我们祈求这一切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